第21集。然而寻身吴像文心一样终究没透露任何事情，任由他在早春寒冷的砖地上跪到半身麻木。谢蓬莱死前怪异的手势在他面前一遍遍重演，还有与左无恙那场混战中零星刮进耳朵的片段。什么叫皇上下不定决心要不要杀他，而长孙皇后却会对他格杀无论？什么叫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？叶知秋想到楚云君曾带他去永安镖局，他对我的身份也有猜测，那他到底证实了猜想没有？问题的答案谢蓬莱是知道的，但他来不及说就死了。左无恙和简溪也知道，但他可没本事从他们俩口中套出来。师傅也知道，却把嘴巴闭得像个蚌壳。文心也知道，却打着为他好的旗号同样把他蒙在鼓里。叶知秋活了快30年，一朝醒来忽然发现自己的人生是一场镜花水月，他连自己究竟是谁都不知道，又如浮花浪蕊身处一场诡谲狂乱的风波之中，连风向和浪头都不曾看清楚，便已失去了兄弟、情人、师父，这一切。而如文心所说，他甚至还未曾真正的入局。叶知秋很久没有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了，从叶耀子家里出来，他找了一家酒肆，打算泡死在酒汤里，以此挨过接下来的5天。叶耀子是个江湖掮客，专是贩卖各种消息。谢蓬莱进牵牛府以后，叶知秋就很少和这种人打交道了。叶耀子原本说好半个月后给叶知秋消息，叶知秋告诉他，平康里有一所落英院，三进深的宅院，设计营造者乃是阎立本的高徒，而他的要求是叶耀子3天内就给他回复。找两个死人可比找活人难多了，一不小心招惹了黑白无常，在下的魂可就给勾走了，叶耀子说道。最后他们说定5天内给出回音，落英院归叶耀子。叶知秋望着碧沉沉的酒液，心想要不要回落英院看最后一眼呢？那个早晨楚云君在诀别，他在准备赴师父的生日宴，两人的对话看起来平静如常，却潜藏着深流，一句句都像是预言。楚云君转身离去时，那一截脖梗银白的仿佛要融化在清晨的雾气之中，一直烂饮到傍晚。叶知秋摇摇晃晃地走回平康里，落英院的门扉紧闭，一片荒凉的寂静。吱呀一声，叶知秋推开门，却发现叶耀子坐在院中闭目养神，肩头积了一层薄雪，他脸上隐隐透出清气。叶知秋走过去，脚步虚浮，刚一扶上叶耀子的肩膀，叶耀子就砰的一声砸到地上，已经冻硬了，醉意顿时去了一半，刚才被叶耀子挡住的椅背现在露了出来，上面写着一个字，默。默什么？难道这是叶耀子死前留给我的消息？杀我的人姓莫，还是凶手留下的警告？莫，莫要多管闲事。莫，莫非你在找死？死人叶知秋倒是见得不少，他将叶耀子从地上搬起来，绕到尸体身后时，他看见了椅背反面还有一个字，天。叶知秋定定地盯着椅子，被烈酒强行捂热的肺腑一层层冷了下来，风刮过来如铁片贴面，他认出了这两个字， 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一声尖叫刺得叶知秋猛一激灵，他回过头，一脚红衣从院门外一闪而逝。叶知秋起身便追，巷子口红影一闪，叶知秋轻功已经非常了得，红衣人却跑得比他还快。叶知秋运起十成功力发足狂奔，两人间的距离越来越近。夕阳的余光中，叶知秋看到那竟然是个扎总脚小辫的女童，红衣红裤，鹅黄的腰带，脖子上的项圈银光闪闪。她扭头看见叶知秋离她不到一丈远，尖叫一声，忽然把手指塞到嘴里，吹了一声极响亮的呼哨。眼见要追上他，叶知秋便向前纵跃，伸出手臂，一道人影从旁窜出，差一点就把叶知秋给撞飞了。叶知秋吃了一惊，却见到来人和女童差不多身高，身材却宽出两倍。这人穿着黑袍，戴着帽子，跑步如飞，竟两步就超过了叶知秋，拎起女童往背上一架。他跑动的姿势实在古怪，弓着背，手脚并用，却快得像鬼魅一样，几个起落就将叶知秋远远甩在身后。女童骑在侏儒背上，紧搂住他脖子，咯咯直笑。
白老头，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，风凉丝丝的，好舒服呀。
这白老头不说话，一纵身竟从平地上直接跳上了一栋房子的屋脊。天下还有这样可怖的轻功？在彻底消失在叶知秋视野里之前，这白老头回过头来望了叶知秋一眼。他有着一张长满白毛的脸，所谓的白老头啊，乃是一只苍髯老猿。
给你吃吧。
屋脊那边传来清脆笑声，凌空落下一只小巧的荷叶包，里面是一块糯米糕。叶知秋拿着这块不知所谓的糕点回到落英院，叶耀子却不见了。本应空寂无人的院落内，南边厢房却亮着一只暗幽幽的蜡烛，如豆的火苗透过窗户纸不住地颤抖着。叶知秋欣喜地推开门，楚姑，房间内并没有什么楚云君，只有和尚这一枚锃亮的光头。文心擒着蜡烛，床榻上放着叶耀子的尸体，和尚的佛珠还挂在手掌上，看样子刚给叶耀子念过往生咒。他的目光落到叶知秋手中，叶知秋上捏着女童给的荷包和糯米糕。文心目光一动，叶知秋问道，你认识这个？文心伸出手，小叶，给我看看。但叶知秋早已看明他的目光，他当着文心的面大大方方地把糕塞进嘴里，可惜不好把干枯的荷叶也一并给嚼了，只得不情愿地递给文心。文心拿着荷叶叹了一声。这时叶知秋从糯米糕里嚼出了一团纸，他不动声色地抹抹嘴巴，把纸吐到手里。你怎么来了？
听说你回落英院，我来看看。那你看出了什么没有？
当然，我看见了一个也是不小心入了局的人，横死在不该归他的宅子里。
两军交战，不杀来使，叶耀子这样的江湖前客，原本三不沾，是能安安逸逸到老的。叶知秋说道，很多人都应该平安到老，但他们现在都死了，所以不如止损。
叶知秋冷笑一声，哼，
不如你告诉我，楚云君在哪里？文心摇头。小叶，我是来给你送东西的。说着，他拿出了一个包袱，里面是度牒、盘缠、新的户籍身份。文心说道：“天下之大，随你去哪里。”叶知秋并不接受，他侧过身，手引向门外，下了逐客令，恕不远送。文心叹了一声，离开前，他把荷叶交到叶知秋手里。当文心的脚步声消失在门外，他握过的荷叶化为碎片，从叶知秋指缝中簌簌而落。叶知秋摊开手掌，剩下的荷叶沿着叶片脉络，剪纸般的在手中展开成四个字：应无所住。又是虚妄的佛语，意在教导人不要滞留，要不断向前。好像旧情、故宅与记里的人，都像是偶然碾在手里的枯荷叶，说扔也就扔了。叶知秋冷笑一声，甩了两下手，这剪纸啊，就飘到了门外，立刻被风卷走了。叶知秋展开藏在手里的纸团，纸上还沾着糯米屑，字迹已经阴化了，倒还是看得清，上面写着三更天中卫桥，一个隐秘的邀约，邀请一个孑然一身的人。落英院中寂寂无声，仿佛过往一切情爱都只是一场幻梦。而此时楚云君就站在院墙外，在文心出来之前，他匆匆离开了。文心的光头在月亮下闪闪发亮，他跨出院门槛，望着雪地上逶迤远去的绣制脚印，轻声念道：无量寿佛。寒冬里的三更天，四周只有朔风呼啸而过，连夜鸟都冻哑了嗓子，一点声息都没有。叶知秋踽踽独行，幽咽的水声不时地传入耳际，使他想起风靡一时的恐怖传言。坊间传说黑白无常实际上是一男一女，男子为黑无常，常入死者家中勾魂，女子为白无常，却要主动得多。他喜欢用一枚槊枪头扎入人心脏，再夺走魂魄。走夜路的人有时会看见他蹲在河边洗他饮过血的凶器，架在渭水河中段的那座石桥就是中卫桥。叶知秋并不知道在这样的夜深人静时分，自己要来这里寻找什么。他攥着纸条沿河边盲目的前行，河水反射出乌沉沉的光斑，慢慢的传来了细细的歌声。歌是寻常的曲子，是妇人们在河边淘洗衣裳时常唱的子夜歌。这样一个深夜，竟也真的有一个女子蹲在中卫桥下，两条瘦灵灵的胳膊浸在水里，水中传出水声。叶知秋走近时发现那水声啊，并不是他洗衣服所致，他手中着洗的是一枚银亮的槊枪头，枪头上并没有血迹，不知道是否已经被洗刷干净了。在叶知秋的影子碰到他的袖口时，他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。